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开始学数学了呢？好，你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学数学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一定呢要培养一种感觉叫做数感啊。那之前花儿姐姐有说，就是我们如果要培养一种对美术的一种欣赏啊，作品的欣赏，我们要培养这个美感。那培养数感呢，当然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看看有没有什么呢是跟数学有关的，或者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游戏让我们可以培养这个数学能力啊。好，那小朋友呢，其实在2岁的时候啊，大概这个数学观念呢可能就说几个数字啊。那在3岁的时候呢，可能可以呢从一数到了5哦。在4岁的时候呢，就可以读到10了。然后呢在5岁的时候可以从20好、啊、这个1到20，然后呢还可以10的倒数。那当然花儿姐姐觉得现在小朋友是越来越聪明了啦，所以呢刚才花儿姐姐说的只是过去对幼儿的一些这样子他们在学习数学的数据调查。但是花儿姐姐觉得现在可能2岁多的小朋友就能够从一数到了100也说不定哦。
像彩虹的梦就挂在我心头，有彩虹的天使牵我的手，那彩虹的桥是希望的通道，到桥的另一端实现我的梦。像彩虹的路就铺在我眼前，那孩子的笑脸吸引我向前，用彩虹的爱你永远的约定，有勇气信心填满我心中。美丽的彩虹挂天空，掩映着紫丁蓝绿黄橙红，孩子的未来放心中，喜乐平安就在我生命中。像彩虹的梦就挂在我心头，有彩虹的天使牵我的手，那彩虹的桥是希望的通道，到桥的另一端实现我的梦。像彩虹的路就铺在我眼前，那孩子的笑脸吸引我向前，用彩虹的爱你永远的约定，有勇气信心填满我心中。美丽的彩虹挂天空，掩映着紫丁蓝绿黄橙红，孩子的未来放心中，喜乐平安就在我生命中，喜乐平安就在我生命中。像彩虹的梦就挂在我心头，有彩虹的天使牵我的手，那彩虹的桥是希望的通道，到桥的另一端实现我的梦。像彩虹的路就铺在我眼前，那孩子的笑脸吸引我向前，用彩虹的爱你永远的约定，有勇气信心填满我心中。美丽的彩虹挂天空，掩映着紫丁蓝绿黄橙红，孩子的未来放心中，喜乐平安就在我生命中。像彩虹的梦就挂在我心头，有彩虹的天使牵我的手，那彩虹的桥是希望的通道，到桥的另一端实现我的梦。像彩虹的路就铺在我眼前，那孩子的笑脸吸引我向前，用彩虹的爱
星填满我心中，美丽的彩虹挂天空，掩映着紫靛蓝绿黄橙红，孩子的未来放心中，喜乐平安就在我生命中，喜乐平安就在我生命中。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啊，我们来介绍就是呢对于数学观念的一些发明者他们的故事了啊。好，那我们呢先来讲一讲这个数学史，花儿姐姐帮小朋友复习一下啊。那数学史，这个史就是历史的史啊，它呢主要就是研究这个物件呢在历史上的一个数学的发现，去调查呢它们的起源。那更广义的说呢，数学史就是对过去呢数学方法还有数学符号的一个探究哦。那么数学呢，其实它是起源于人类早期的一个生产的活动，它呢也是古中国的六艺之一啊，然后被这个古希腊的学者呢是视为哲学的一个起点。那么数学呢最早是用在当人们要计数或者是天文或者是度量，甚至呢要贸易的时候的一些需要。那这些需要呢可以用简单而且是概括式的为数学的结构好以及空间还有时间呢做一些研究。对于结构的研究呢就从这个数字开始哦。好，那当然首先呢就是从我们所说的初等代数，也就是自然数还有整数以及它们的一个算术的一个关系式呢开始的。那更深层次呢就是研究数论。啊，对空间的研究呢则是从几何学开始的哦。那花姐姐之前有介绍过，首先呢就是欧几里得他几何和类似于三维空间的一个三角学，后来呢就产生了非欧几里得几何，然后在相对论当中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啊。那之前花姐姐都有提到，今天呢我们要来读的这个数学的故事呢是谈到了微积分。哎，小朋友有听过微积分吗？我相信呢小朋友要学微积分呢应该还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啊，但是花儿姐姐呢读给小朋友听，让小朋友可以把微积分的印象记在脑子里哦。有的人说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的分界是微积分，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在微积分之前，数学研究的问题都是离散的，不管是一个个数字还是图形，都是单独存在的数学物件。但是在自然界中，很多的现象和过程不是一个个独立存在的，比如一条弯曲连续的曲线有多长，一个人有时快有时慢的从另一个地方走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等等，都不能够用离散的物件去研究。而微积分的出现解决了这些问题，因此微积分也成了高等数学的起点。在17世纪，数学的发展已经不能够满足科学的需要，一些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困扰着科学家，比如物体前进时某个时刻速度是多少，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两条曲线围成的面积是多少等等。面对这种情况，数学家责无旁贷，他们需要发明新的数学工具来解决这些问题。英国的数学家牛顿的研究工作是从人们所熟悉的运动开始，考虑最简单的情况，一个物体向某方向做直线运动，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物体的速度等于路程除以时间，这个速度实际上应该是这段时间的平均速度，而如果把这段路程缩到很小，那么所用的时间也会很小，如果路程和时间都无穷小，这时的比值就是这段很短的时间的比值，也就是瞬时速度。如果用数学语言描述，也就是对路程关于时间的进行微分，就得到了速度。另外一个数学家莱布尼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他发现的现象，一个直线与曲线相交于两点，如果这两点距离无穷小，那么就可以近似认为这条直线与曲线只有一个交点，也就是曲线的切线， 这样就能够用 Y 叉与 X 叉的比例来计算切线的倾斜程度，也就是斜率。就这样，牛顿和莱布尼兹几乎同时独立地发现了微分。在微分之后，两个人又不约而同地把工作投入到积分以及微分和积分的关系中。牛顿研究了变速物体运动距离，莱布尼兹也考虑两条曲线围成的面积，这两个问题都是典型的积分问题。后来几乎同时，两个人都得到了连接微分与积分的公式。后人说，牛顿、莱布尼兹的公式，至此微积分学诞生了。数学家们一直认为微积分学是继欧几里得几何以来数学上最伟大的成就，给了他无上的荣耀和赞美之词，但牛顿和莱布尼兹都坚称自己才是最早发明微积分的人。同行相亲，他们互相指责对方是剽窃了自己的成果，为此争论不休，甚至连欧洲的数学家们也都火上加油，为谁最早发明了微积分进行了投票。结果显然意见，英伦三岛的数学家一致的支持牛顿，欧洲大陆的数学家们则是被大科学家牛顿压制着，纷纷把票投给了莱布尼兹。从此英国和欧洲的学术关系日益恶化，甚至长时间断绝了交流。根据科学史学家考证，牛顿在西元1671年写成了流数数和无穷级数，而十多年之后，也就是1684年和1686年，莱布尼兹分别发表了他关于微分和关于积分的论著。不过由于流数数和无穷级数直到1736年才出版，所以微积分学才被莱布尼兹抢先公布于世。牛顿的微积分学可谓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而由于牛顿还有莱布尼兹的微积分学都是差不多相同时期各自独立完成的，后世也承认了他们各自的贡献，所以争论谁是第一已经没有意义了。 好，小朋友，今天的花儿姐姐啊读的这个数学的故事呢，就是讲到微积分的一个发现跟发展哦。那这个故事呢是收自于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内容当中。其实尽管这个微积分呢它是牛顿还有莱布尼兹呢发明的，其实在此之前啊，像费马、笛卡尔以及呢开普勒等这些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呢，为此也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哦。他们呢对于微积分学创立做出了贡献也不能够抹灭，因为呢没有他们也不会有微积分。那微积分呢发明之后，又有无数的数学家是为此努力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哦。那么当我们使用当年莱布尼兹发明的这些符号熟练演算这个微积分处理复杂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缅怀这些伟大的名字哦。要知道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代高度发达的文明哦。好，那刚才我们听到了微积分、微分、积分，哎，到底是差异在哪里呢？其实数学呢它是拿来描述自然还有人文现象的一个工具，跟其他的这个科学其实并没有两样，只是不同于数学呢着重在探求一个现象的各种量，还有这个量跟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呢用数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数跟函数的这个概念哦。那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呢其实在小学的课本当中应该就可以学到数跟函数啊。那事实上呢其实我们也有学到这个代数啊，那花儿姐姐之前呢也有讲到啊，这个代数呢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刚才不是有听到这个笛卡尔以及呢费马他们的一个名字吗？那的确啊，他们发明了这个坐标几何。好，那其实呢一开始的时候啊，虽然他们也曾经去发明啊，去想要寻求一个就是微积分它的概念哈，并且呢要知道怎么去操作，但是呢后来啊就是牛顿啊还有这个莱布尼兹呢他们进入到这个研究的时候，这个问题呢才告个段落啊。所以呢近代这个数学的发展真的是非常的蓬勃哈。好，那当然数学的主题呢就是处理这个函数的问题，也就是去研究这个函数的关系以及找出函数的这个内容。那其实函数呢它也可以分为这个所谓的连续性还有离散性啊。那分别呢就是从自然界的量，有连续量还有离散量而来的哦啊。好，那小朋友呢关于这个微分积分啊，它真的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啊，希望小朋友都能够有兴趣啊。当然现在小朋友可能还没办法读到这么高深了哈，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些数学的专有名词呢，我们把它记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在内容当中啊也听到一个词，然后这个词叫做无穷级数。那小朋友到底什么是无穷呢？好，当我们听到无穷无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好像看不到尽头的感觉啊。那对于数字，对于数学来讲，它也有一个无穷的观念啊，比如说无穷大啊。好，那无穷大是什么呢？无穷大呢其实无穷两个字就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概念了但是呢无穷它是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数字好，比如说呢小朋友，花儿姐姐问你啊，0.9跟一哪个比较大呢？那当然了，大家都会说一比较大啊。好，可是呢，也有人会说，是0.9比较大哦。好，可是呢，就当我们进入到无穷大世界的时候啊，小朋友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哦都会发生，而且呢，这也是数学呢之所以迷人的一个原因哦。好，那刚才呢，我们说一比较大，是因为我们有用有限的一个思维，好，但是如果我们用在这个无限的一个世界，可能会导致一些好我们没有想象的一个结果哈。好，所以呢，可能我们就有一些有限的级数的和，像比如说1+2+3+4，一直加到 n， 然后等于2/2，好，n， 然后刮弧乘以 n+1，好，那加到这个无穷项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无穷大了，好，所以呢，也可以叫做发散， 啊。好，所以这个无穷呢，是不是很有趣的一个概念呢？好，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啊，在听到无穷这两个字的时候哈，也开始稍微对数学领域上面呢，会有一些印象啊。那以后有时间的话，花儿姐姐呢，可以谈更多啊。那当然，如果我们有一个黑板就更好了，因为呢，有时候花儿姐姐说啊，它是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但是没关系，你先把那个词呢，名词把它记起来。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读到的这本书叫做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基础数学嘛，那你想想看哈，如果有基础的话，那是不是呢就会有中等，有高等数学，甚至于更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那当然是有的啦哈。但是呢小朋友，因为我们呢就是还小，所以呢其实我们就是慢慢的去理解啊。那花儿姐姐有说啊，这个数字呢几乎每天都在说话啊，因为呢我们身边边啊，可能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啊、它呢就是会有一些数的概念，比如说啊，就是你们家的酱油现在剩多少啊，你可能很难算出它的那个数字，但是你可以用目测眼睛看，你就知道它现在还是很多，还是只剩一点点，对不对啊？所以呢，数学其实是朝夕跟我们相处的，好、啊，我们不可能去背弃它的，也不可能去忘记它的，所以我们呢就好好的去学习它吧。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 湿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